虽然在葫芦谷，诸葛亮没有能够把司马父子全部都收拾掉，可是在火烧葫芦谷的同时，诸葛亮也派了大军把司马懿在渭南的大本营给占夺了下来。司马懿听说自己的大本营被占领了，军心慌乱，只好放弃了渭南。诸葛亮攻下了渭南，推进到了五丈原，也就更加的逼近长安了。
这司马懿啊，几次跟诸葛亮恶斗啊，弄得差点命丧葫芦谷，绝子绝孙啊。司马懿呢，已经清楚的知道啊，这诸葛亮变化莫测的威力哦。
嗯，
司马懿呢，只好又使出永远有效的一招，
哎，
坚守不出。
是啊，再这样坚守不出下去，我看堂堂的魏国要改名叫魏国。萎缩国，乌龟国。
哎，你别小看人家乌龟
啊！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呢、啊，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呢，要存活啊，比的就是这种乌龟的本事
哦。
如果你把乌龟啊跟其他不同的动物放在密闭的空间，然后给它释放麻醉气体。
哎，你是纳粹党在搞毒气室吗？干嘛那么无聊啊？
哎呀，实验嘛。
哎，好吧，让你做实验咯。
这麻醉气体一释放啊，过了不久啊，什么老鼠、兔子啊、小鸟啊，通通都昏倒了。
废话，你放的是麻醉气体，他们当然都会昏倒啊。
哎，可是啊，你把这盖子一打开啊，哎，这乌龟好好的，没事走来走去。
哎呦，乌龟怎么那么厉害？
很简单啊，这乌龟啊能够承受很高的氧债啊。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这乌龟啊会憋气。
哦，我懂了，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只要越会憋的就可以活越久。
所以啊，我叫你不要小看人家乌龟。
哦，是是，这司马龟不是司马懿啊，坚守不出的策略呢，打中了诸葛亮的要害。诸葛亮自从在葫芦谷的大雨之中昏倒之后，体力真的是大不如前了。
嗯，
他的急迫感越来越强。为了要刺激司马懿出战，诸葛亮啊，竟然送了一套 Chanel 当季最流行的套装，还有调整型的内衣啊，全部都送去给司马懿。
哎呦，
再加上一封卡片，刺激司马懿说：“司马先生，你身为大将，却一点都没有男子气概，只会躲在闺房里面不敢出来。你这种见不得人的行为，简直就等于是未出嫁的害羞的大姑娘。”
哦，这乌龟躲在闺房里，奇怪，那个时候的男人还是很瞧不起女人的哦。
是啊，诸葛亮接着又在卡片上面说：“如果司马懿你不敢出来打仗，那你就收下我送给你这一套女人的服装。照镜子的时候，如果觉得脸上的皱纹太多，也可以托我，我会再帮你送去一整套的化妆品，遮遮你那张老脸。”
司马懿啊，看到那套 Chanel 女装，还有调整型的内衣，又读完了诸葛亮写来的卡片，第一个反应啊，啊，规滴我面啊，那面皮摇这会啊，刚才用鬼微信抓嘞，简直是快气疯了、哦。
哎呦，
可是这个时候的司马懿啊，内心的不断告诉自己哦，啊，镇定，镇定，这是这诸葛阿亮啊，要刺激我出战啊，不可以，我绝对不可以生气，我一定要活得比诸葛亮还要久。
哎呦，
想到这里啊，这司马懿啊，一张妖娆的面皮慢慢的就施展开来，
好可怕，
他露出笑容。竟然啊，真的就把自己的身体啊塞进调整型的内衣，再拼命把粉红色的 Chanel 穿到身上。
哦呦，
哎呀，肩膀的车缝线都裂开，扣子也蹦掉了五颗。这司马懿啊，还婀娜多姿，扭着屁股走了一圈，对着众将官说：“诸葛亮还蛮会挑衣服的，你们看，穿在我身上还蛮合身的。”
哇，魏国众将官都能冲到了营帐外面去呕吐啊。啊，看起来司马懿跟诸葛亮 这下不只是在斗智比 IQ， 还比起 EQ 来了。
这司马懿啊，就吩咐人呢，把诸葛亮的使者留下来好好的招待。
嗯，
自己啊，还亲自扮演酒家女陪他喝酒。
太恐怖了。
司马懿啊，就在酒席间问使者说，你们诸葛丞相日常生活饮食的状况怎么样啊？
在司马懿公关劝酒之下，使者只好乖乖回答说，哎，我们诸葛丞相晚睡早起，所有的公文呢都要自己亲手来批阅，连老百姓啊违规停车的罚单拖太久没有交，他也要写信去催人家交。诸葛丞相这么忙，连饭都常常忘记吃，就算吃了也吃不到一碗饭啊。
这司马懿啊听了，当着使者的面呢，就对着诸将说，诸葛亮事情烦，吃得少睡得少，他这样下去啊岂能长久。
哎呦，司马懿赶快把闪尿脱下来吧，真是的。诸葛亮的使者啊回去五丈原之后，就把司马懿根本都不生气还穿上了女装客串模特儿的事情啊全部报告给诸葛亮听。诸葛亮听完叹了一口气，哎，这司马懿已经看透我的处境了，想我受到先帝的重托，我就是担心把事情交给别人，别人都不会像我这么用心来做，我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就是怕辜负先帝对我的信赖啊。
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说完之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各位，我知道自己已经活不久了，本来还以为死之前总可以替大家解决掉司马懿，起码我走的也可以放心点，谁知道葫芦谷这一场大雨浇熄了我的火药，也浇熄了我最后的一点希望。要是我死了而司马懿还活着，那我们蜀国要怎么办？蜀国要怎么办呢？